造就。
弟兄姊妹平安，
老师今天要为我们谈哪方面的话题？
爱弟兄，请读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
约翰所写的福音和书信以及启示录最晚，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没有特别注意的是，约翰福音特别注意了。这给我们看见信的人就能得着永生。请你读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在四福音书里呢，约翰的福音门开得最广，他让我们看见永生就是人一信就得着的。再请你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
这等人不是凭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相信主的名而接受的人呢，就为神所生。到了书信，保罗、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也把神的福音解释得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呢，凡接受的人都能得着神的恩典。书信里所说的比福音里所说的更清楚、更正直，也更明显。最后，写书信的约翰走的路相当清楚，当前面的三本福音都在注重神面前行为的时候呢，他注重信心。别的书注重信心的时候呢，他注重行为。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见信就能得着永生，比别的福音传得更直更清楚。所有的书信都在讲信的时候呢，约翰的书信向我们讲说爱。所有的书信告诉我们信的人得称义、得赦免、得洁净的时候呢，约翰给我们看见信的人必须有凭据。
有的人听见了神恩典的福音，是排一个公式：第一，我听福音；第二，我明白了；第三，我相信了；第四，我知道有永生。怎么知道呢？因为有圣经的凭据。
这种得救是靠不住的。
那要怎么知道人的信是真是假？在神面前的信心是活的还是公式的呢？
约翰在世的时候也有这个困难，恩典的福音不能不传，人得救的路非常容易，一个人一相信就得救了，和神一碰着就得救了，这不能不传。但是总会有假冒的人混进来，总是有闲杂人在里头。在保罗时代有假弟兄，在约翰的时候呢也有假弟兄，有人自称是弟兄，但事实上呢不是弟兄，自称是属神的，实在呢是没有生命的。他们是凭着道理、凭着知识进到教会的。
怎么证明谁是属主的？
好了，约翰就给我们看见要有些凭据。第一，要有爱的感觉。全部圣经呢只有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用出死入生。现在呢我们把这两处做个比较。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是怎么说的呢？
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好，这里说信的人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说，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好，这儿说爱弟兄就是出死入生的凭据。朋友你喜欢他， 好人，你尊敬他。但是同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在你身上自然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你觉得呢？他是我弟弟，是生在我家里的，这感觉叫爱。这个感觉就证明你是这家里的人。有个人他做的事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他的样子、背景、家庭、学问、教育、地位和你完全两样。可是呢，因为相信主耶稣的缘故，就有一种说不出来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这是你的弟兄，好像比亲的弟兄姊妹还要亲。这个感觉就证明了你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了，你是真信主的，是遇见了主自己。你在信里去考究，考究不出来，但是呢，到爱里去考究，就很容易考究出来了。
哦，用爱来分别，有爱的感觉是神的儿女，没有爱的感觉不是神的儿女。
这个爱弟兄的心很特别，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是弟兄，不是与他意气相投、看法相同才爱，只是因为他信主，我信主，我们是弟兄姊妹，就很自然的就有交通，对他呢也有说不出来的感觉，说不出来的味道。
这是出死入生的凭据。
第二，爱的生命。弟兄姊妹，信心叫我们遇见神，我们出死入生，我们重生了，做神家里的一份子。信心叫我们遇见父，遇见弟兄，认识神，相信神，得着生命，一得着生命就找出与我们得着同样生命的人。
这生命使我们喜欢接近他们，和他们来往，爱他们。
弟兄姊妹，我们所得的生命不是神独生子的生命，我们所得的生命是神长子的生命，是神赐给众子的生命，所以自然而然对弟兄有相爱的心。这爱弟兄的心就证明我们有生命。在福音书里说，信就能出死入生。在书信里说呢，出死入生的人他就会爱弟兄。你看，在你看见神所安排的是信叫你出死入生，出死入生的人他就能爱。我们凭着爱弟兄就能知道是出死入生了。
爱就好像是放在众教会的一块试金石，试验神的儿女的真假。不爱弟兄姊妹的就不是神生的，嘴上说信没用。
弟兄姊妹，我们没法分别什么人的信心是真，什么人的信心是假。福音传的越完全，这种危险越大；福音传的越透彻呢，假冒的人就越容易。福音传的满的恩典，那马虎的人就越多了。所以总得有个分别的方法，知道真假。约翰让我们看见，不是问信心如何，是问爱心如何。信心对的就有爱心，没有爱就没有信心，有爱就有信心。你不要到信那边去看信，要到爱这边去看信，那就清楚了。许多出信的弟兄姊妹也想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实际情形如何。
弟兄姊妹，只要检查自己有没有爱就清楚了。
真的基督徒是神生的，你对神其他的儿女有没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特别的吸引力呢？神给你的生命不是独立生存的，这生命自然而然要推你和别的有同样生命的接近，和有同样生命的相爱，有亲密的感觉。有这个，你就知道自己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了。接着我们讲第三点，爱的思想。请读约翰一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截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清楚吧？一个人是不是弟兄，是不是在光中，是不是在黑暗里，只要看他恨不恨弟兄就可以定规了。有一个人呢，你知道他是弟兄，而你心里恨他，那这就证明你不是基督徒。你说五个弟兄有四个我都爱，只恨他一个，那么我告诉你，你不是弟兄，你里头没生命。爱弟兄呢，不是爱可爱的，爱弟兄乃是因为他是弟兄，不是因为他可爱才爱，而是因为他是弟兄就爱。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住是住在黑暗里，行也是行在黑暗里。换句话说呢，在圣经里是不相信有恨弟兄的事的，根本不相信有这个可能。再请读三章十节，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
在地上有两班人，一般是神的儿女，一般是魔鬼的儿女。在地上只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神，一个是魔鬼。神和魔鬼非常容易分，因为凡不行义的就不是属乎神。这人在外面不行义，就不是属乎神的。圣经上说，不爱弟兄的人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不爱弟兄的就证明这人不是弟兄，就不是神的儿女。不爱弟兄的呢，自然就是魔鬼的儿女，因为在他里面没有那个感觉。
所以分别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只要看他爱不爱弟兄就知道了。
接着第四点，爱的命令，请读三章十一节十四节，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
我们所说的这爱呢，不是普通的爱，是爱弟兄的爱。如果有人没有爱弟兄的心，圣经上说他是仍住在死中。信心是用爱心做凭据的，人的信靠得住靠不住，就是看他有没有生出爱。信神的人就生出爱弟兄的心，如果生不出爱弟兄的心，那就证明他还是住在死中，和不信的人没有分别。再请读第三章十五节，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信主了还会杀人，恨弟兄就是杀人，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有永生的人他就不会恨弟兄，不会恨弟兄就证明说呢，在他里面有爱。什么叫恨弟兄呢？在神的儿女中可以有许多情形，可是在神的儿女中呢，就是不能有恨。如果有人犯了应该被革除的罪呢，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发怒的对付这事儿，也可以在主面前重重的责备他，
就是不能有恨。恨就证明你不是神的儿女。
凡是神的儿女，他里面的生命是丰富到一个地步的，能叫他爱所有属乎主的弟兄姊妹，他里面的爱就会出来。这爱弟兄的心对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没有分别，不管有多少人都没有问题。恨弟兄呢，只要你恨一个，那就证明那爱弟兄的爱不在你里面了。如果有个弟兄能没有爱的得罪另外的弟兄，欺负弟兄，对那弟兄除了恨之外没别的，我们只能说，神啊，求你怜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根本没得救。好了，弟兄姊妹，这是相当严肃的事儿。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摸出信的人他有没有得救的时候呢，你只要问这个人他爱不爱弟兄，有没有恨就行了。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比方说有位弟兄和我有争执，但是我不恨他，他做了许多的事儿我反对，但是我不恨他。 又说了会伤他心的话，但是我能对他说，弟兄，我不是喜欢生你，为了顺服神，我非这样做不可，但是不能恨他，只有爱。
若是他还不醒悟，可以告诉教会。
对，像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说的。可是呢，我的目的还是要得着他，挽回他。如果我们除了拆毁之外，没有一点挽回的意思呢，这就证明我们不是弟兄。所以我们不能害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说，你们要把那个恶人赶出去。保罗因为他们不肯赶，就奉主耶稣的名把那人的肉体交给撒旦。保罗在神面前呢，把这弟兄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败坏，是要叫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不叫他受永远的损失。结果哥林多前书五章的革除，到哥林多后书就生出不能后悔的懊悔来。
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告诉教会，存心是为了挽回；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革除，存心也是为了挽回。
当约书亚审判亚干的时候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对亚干说这话是满了爱弟兄的心。如果有人存心说这弟兄这么坏，这样不行，把他革除算了，弟兄姊妹，这就显明他不知道什么叫爱弟兄。弟兄姊妹，如果只有审判定罪而不感觉难受的，就证明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做弟兄。只有责备，只有毁谤，只有拆毁，那这就证明呢，他里边没有爱。有弟兄写信问达密弟兄关于革除的事，达密的第一句话说，我想一个罪蒙赦免的罪人来革除另外一个罪人，这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事。在这儿有个态度是出乎生命的，许多事要做，但是里面没有恨。人能恨弟兄就是杀弟兄，不管那恨有没有理由。
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不能做得罪爱的事，不能得罪弟兄。
要相爱，要尊重弟兄心里爱的心，不要把自己里面那颗爱弟兄的心给伤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儿。神把爱弟兄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服侍弟兄，帮助弟兄，叫爱弟兄的心越长越刚强，越长越有力量。请读三章十六节，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爱叫主为我们舍命。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爱，你看主为我们舍命，你就知道什么叫爱。爱弟兄的心就是对所有的弟兄姊妹有一种丢掉自己来侍奉他们的心，舍弃自己来成全他们的心。再请读十七节，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有世上财物的人看见弟兄穷乏，而把连续的心给塞住了。约翰说，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翰不是说不能爱弟兄，乃是说不能爱神。因为爱神的心就是爱弟兄的心，塞住了怜悯弟兄的心，这人爱神的心也没有了。他不能欺骗自己说，我虽然不爱弟兄，但是我爱神。好，再请你读三章十八节以及二十三节。
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这是神的命令，相信这件事已经做了，下面那个爱也应当做。神先赐给我们一个爱，然后给我们一个爱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今天我们要将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爱照着神的命令来彼此相爱。 神摆在我们里边的东西，我们要按着那个性质来用它，不应当毁它伤它。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接着我们谈第五样，爱的实际。请读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神自己就是爱。神生我们的时候，就把爱也生在我们里面。我们说，我们里面没有爱，从前没有，今天有了。神把爱给了我，给了你，所以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神是灵，永生的生命是圣洁的，凡不行义的就不是神的儿女。在福音书里说要信，信的生命是不犯罪的。我们要注意，不犯罪是消极的，爱是积极的。神就是爱，我们从神得的生命就是爱的生命。再请读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把许多弟兄摆在我们面前，他们就是我们实习爱神的对象，爱神的地方。空口说爱是虚空的，爱神是要在爱弟兄身上彰显的。再请读第四章十六节。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神盼望我们能有爱弟兄的心，并且住在爱里面。住在爱里就是住在神里面。再请读第四章第七节以及十八节。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句话的宝贵吗？全本圣经只有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站在审判台前不惧怕。他把秘诀告诉了我们，他说你们要住在爱里，住在爱里就是住在神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对弟兄姊妹呢，我们除了爱没有别的，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要爱他们，要得着他们，使他们得着最高的好处。没有记恨，只有爱。这种行为在你身上是一种训练，常住在爱里，爱住在你里面，就把所有的惧怕都赶出去了。你爱就不怕，到了审判台前你站在那里也不怕。这个生命能在弟兄中间做到一个地步，整个除去惧怕，没有怕死的心，也没有怕神的心。你看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呢？我们已经看见爱弟兄爱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对弟兄没有惧怕的心，我们里面完全改变了，惧怕的心就没有了。
弟兄姊妹，看见两个并行的地方吗？爱神就是爱弟兄，所以不怕弟兄也就不怕神，清楚吗？爱神就要在地上爱弟兄，因为爱弟兄的缘故就不怕弟兄，当审判的日子我们就能不怕神。
再请读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我们若爱神，就应当爱看得见的弟兄，这是我们从神那里得的命令。神的生命就是爱，我们得着了重生，是神先爱我们，叫我们里面有了爱，叫我们里面有了爱弟兄的心。所以从今以后，我们要学习不得罪爱。比方你信了主，有一天你要出来传福音，你的父母不允许，你就与父母大吵大闹起来。弟兄姊妹，出来传福音是好事，但是你得罪了爱。你要一面看见我应该顺服主，但是另外一面呢，要在父母面前表现温柔，要充满了爱的好好的说。你可以说，我实在愿意顺服你，我巴不得听你的话，照着你的意思做，不去传福音，但是因为神是这样命令，我不能不这样做。这样呢，就可以不得罪爱的去做。许多弟兄姊妹因为一开始就态度刚硬，就弄僵了，结果就越过越公义，越过越没有爱。所以呢，我们要一面顺服神，一面不得罪爱，不和人争，也不委屈神的话，也不得罪爱，一面顺服神，一面爱。第六点，我们谈爱的绝对，请读第五章第一节。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这里的话非常宝贵。如果爱生你的神，就必爱神所生的，这是非常自然的。你不能说我爱神，而我和弟兄却没有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事。再请读第五章第二节。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
在这里呢，看见一件特别的事，就是说呢，我们爱神，我们肯定会守他的诫命，这不稀奇。我们爱神也要爱人，许多时候呢，好像我们不能守他的诫命，爱神就一定遵守他的诫命，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爱他的儿女就遵守诫命，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从此就知道你爱神的儿女，因为你走顺服的路，其他的儿女也有了顺服的路走了。如果你怕伤他们而不遵守神的命令，那他们就没有路走了。人若因为父母反对信主，为着爱他们而不信主，那这样做呢，并不是爱。虽然你信主，他们会生气，但是你开了一条路，叫他们也能信主。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在事实上，是在言语上、态度上。你和他们接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得罪他们，顺服神的命令，听从神的命令是应该的，可是呢，在态度上，在言语上，要不得罪他们，总要让他们看见你是不得已这样做的，是神这样说，所以这样做。你的态度要对。弟兄姊妹，要记得，爱所得着的人比恨得着的人要多得多，恨把人赶走，但是爱吸引人，所以要学习爱，不要恨。好，今天就谈到这儿了。
再会。
愿神赐福你。